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今天的播客有点特别，不是我采访嘉宾，而是作为嘉宾上台湾一档叫做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的播客，接受媒体人刘志新的采访。这也算是不明白播客开播一周年的一个庆祝活动吧。我们从不明白播客是如何开始的，谈到这个播客为什么能在墙内引起共鸣，以及我对于年轻人困境的看法。我也在台北飞地书店和书店创始人张杰平做了一场播客的线下活动。下周我也会应东京大学的阿古智子老师的邀请，在东大做一场线下交流活动。你们在这期播客里会多次听到我对你们的感激，真的和你们一起这条路走得不再那么绝望艰难，谢谢你们。下面就请听我在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和刘志新的对话。
Hello， 你好，我是志新。你所收听的是由五营咖啡和我一起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在这里我们希望可以问出真的想问的问题，让他们说想说的话。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这一集呢非常非常的特别，我是一档节目叫做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的主持人刘志新，在我对面是另外一档节目的主持人，我们要不要先请袁丽姐跟大家打声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袁丽，是不明白播客的主持人。
我们现在在台北，台北的林森北路的一个录音室。
嗯，对，我今天早上六点钟刚落地台北
啊，
从纽约过来，
还带着一点时差。
对，如果待会儿颠三倒四，主要是因为时差，不是因为我比较差。
辛苦了，辛苦了。今天机会难得，我们的节目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是给大家问问题的平台。那我同时因为身份也是不明白播客的粉丝跟听众，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会是一个让不明白播客的粉丝一起来提问的一个时间。这样子的安排，袁丽姐是第一次。
嗯，是第一次。嗯，真的我还挺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不明白播客是刚刚一周岁，开播一年，我其实有想过说，要不要和我们的听众有一个互动，因为这一年我们的听众回馈给我的太多太多了。
是，
但是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让听众来发问题，就是英文有个 Ask me anything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嘛。结果我就想，哎呀，人家来了，谁来问我呢？是一个很奇怪的。那今天就正好。
好的，对，我们呢，透过了不同的平台，四种平台，收到了各方面的提问大概四五十题，那我们今天把握宝贵的时间来一题一题的把大家问题问出来，有一些蛮重复的我就整合性的一起提问了这样子。但首先毕竟这个节目可能还是也有一些中国还有台湾的这个听众，先解释一下今天怎么有机会袁丽姐会来到台湾，这一趟来这边是为了什么。
哦，这一趟主要是来参加这个基金会他们举办的亚洲新闻论坛。我来作为其中的一个 panel 一个小组讨论的嘉宾，主要是来谈一下就是在现在的情况下报道中国遇到了哪些挑战。
是，上一次来台湾是
我其实没有记住了，是台湾驻纽约的办事处他们有打电话跟我签证面试这样子的，然后问我来几次了我都记不清楚了，然后他们提醒了我好像上一次是2017年还是2018年我才想起来。那一次就是我那会儿还住在香港，是来这边有朋友邀请来这边玩，然后就过来了，那会儿真的是无比的容易。这一次呢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卓越基金会帮我办签证，是一个很麻烦的，现在大陆身份的人到台湾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您过去也在不同的媒体工作过，在中国的也在华尔日报在纽约时报工作，现在其实很多外媒都在台湾，大家某种程度都不得不关心台湾了。现在这一次来你有特别想关注台湾的什么面向吗？
有，我这次来十天，但是我其实可能要关注三个事情。但第一个是台湾的大选。
对。
我就希望有机会能和台湾的这几位候选人能够见上面。 不知道能不能见得上面，现在都还没有一个 confirm。
是是，
再一个就是台湾的半导体业
啊，
是这么红的，这么火的一个话题。那我也希望能够见一些这个半导体业的人。还有一个，我也是想一想写一下台菜、台湾菜和台湾的
台
对和台湾的身份认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这次来安排的非常满。
哇，为什么台菜？
因为我很想写，我对台湾，尤其台湾年轻人的他们的身份认同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哦，
那台湾人又是这么喜欢吃，那我的好朋友张杰平
是，
他有跟我说，哎呀，我有什么，我特别想写台湾的身份认同。他说，那你还不如从台湾菜、台菜开始写起。
哦，
我又是一个吃货，又是一个，
哦，你是吃货吗？
我是个大吃货，然后又是一个 political junkie， 就是很关心、很喜欢政治。
完美的结合，
我就觉得哦，我太喜欢这个话题了。哦，
鼓励听众现在寄来那个你的那个名单，就是给大家探访的名单，这样子。有准备要吃哪几道菜了吗？
哦，有好几个馆子已经那个约好了。我现在如果想得起来的话，一个叫什么楼啊，我的脑子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差。
没问题，
反正有三个就是很有名的，台湾菜的这个，山海楼，还有一个是茂源，还有祥和。
哇。
然后还有人跟我说要去特别高档的现在那种 fusion 的台湾菜。
fusion 的啊。
对对对，所以我还是很感兴趣的。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以前来台湾就是知道叫台湾小吃，没太听说台菜这种说法。这一次我觉得哇，真的很有意思的一个能结合起来。
大家可以关注那个袁丽姐在接下来专栏上面文章的发表，还有不明白播客上面的节目，可能就会听到半导体以及台菜的相关报道这样子。今天邀请来有很多听众想要问问题，那我想大家都蛮关注不明白播客这档节目，尤其是他在袁丽姐你的这样的媒体的生涯当中，在过去一年做了这样的尝试。很多人都知道不明白播客，但可能不太知道数据上面它的表现怎么样，尤其是二十大的特别节目跟白纸运动的一系列报道，其实不明白播客的影响力在中文世界非常非常的大，尤其在 Spotify 的美国新闻类的 podcast 当中呢，它还曾经名列到第八位，比华尔街日报啊 BBC 排名都还要高。这样子的结果一年之后回头看，跟一开始的想象那时候是这样想的吗？
那个时候说句实话，就是不明白播客，我这么说，就是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我想要做一点什么事情，是因为上海封城。这个现在想起来还是一个很让人心痛的一件事情。我这两天因为还要准备另外一个演讲的材料，我又回头看了一下，就是现在看我都觉得哇，有 PTSD， 我看了我自己写的东西还是觉得都要流眼泪的这样子。那当时就觉得就是有政治抑郁，然后又看到了那么多人都有和我差不多的这种心情，我就想，因为我一直是写英文报道的，那我想的，我想要做一个什么事情能够和中文世界的人来直接沟通。那我其实很讨厌我自己的声音，也完全看不了我自己。就是既不喜欢做，对，我完全受不了，我到现在都还受不了自己的声音。但是我因为很喜欢听播客，
是，
因为我跑步我又一个人，所以我任何的时候都听播客。那他们就说，那你做播客可能是一个稍微省力一些的事情，因为毕竟我有一个非常 demanding 的一个那个工作。那我就想要做一下这个事情，当时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想要做一件事情，这样让我能够有一个出口，让我的自己的情绪有一个出口，也能够帮一些中文世界的人能和他们直接沟通，让他们也能够，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连接大家的一个这样子的。但是我当时没有想到说啊，它可以做得很大什么什么样，完全完全没有想到，我只是想做一件事情。对，
我回头去听那时候节目的第一集，都有第零集嘛，那个一分钟的 intro。您是这样说的，当下中国最有趣的谈话都是在私下进行的，不明白播客希望把有趣的谈话分享给世界各地的中文听众，在这个黑暗混乱的时代发出一点光亮和温度。当时候在讲这段话的时候，那个私下进行的那些有趣谈话，您的脑袋中想的是哪一些啊？
有很多，
很多，
因为我有很多认识的人都是非常有趣的大脑，然后都是非常有趣的谈话的人，那我当时就有想，就说如果我和他们的谈话能呈现出来，对我自己也是一个特别有益的这样子的一个思路的疏导吧，我也不是说能够提供答案了或者什么样的，那我当时觉得大陆的媒体都已经被消灭了，就是没有什么媒体了，包括社交媒体也是被审查的非常的厉害，那希望就是说能让大家看到正常说话是一个什么样子，正常的做新闻报道是一个什么样子，你正常的提问是一个什么样子。刚一开始的时候至少最多的这种反馈就是说，哦，这个话是可以这么说的，原来是可以这样说的，原来问题是可以这样问的。因为在大陆这个语言中文被污染的非常厉害，很多话都不可以直接说出来，在社交媒体上，哪怕在私下里大家打这个 messaging 这样子的，就发短信，这样就是比如说很多话，就比如说警察是 JC， 就是都用这个拼音的这种拼写，然后各种各样的年轻人他们打出来的 message 我经常要猜半天，
真的，
对，他们不敢，比如说习近平这个名字大家是不敢就这么说出来的，就是他或者那个人，对，就是你就是哪怕就问直接了当，因为 我其实做的事情只是我在纽约时报做的事情的最正常的做法，就是提问题嘛，
是是，
就像你在台湾做事情，你们提问题，你们去问蔡英文什么，你难道还会要想说我要怎么说什么，那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是，
对，就
是
这样子。
第一轮收到的回馈就是原来说话是这么说，提问是这么问，原来媒体是这么一回事，
对对、对，是，
哇，那你节目的名称其实有一个副标是袁立和他的好朋友，就是作者的部分嘛，对，所以你有好多好朋友诶，大家就关心了，其实这个节目 cover 的题目很广，从以前的女的统治者到现在新的出书相当重要的中国研究的书的作者，然后或是白纸运动这些新闻性事件的时候，其实都有 cover 到。怎么选题呢？你们的流程是什么？很多听众在问。
其实很不好意思，选题就是我很感兴趣是什么唯一的标准，或者是很多时候因为我尽量争取是每一期能够出来，那有的时候也是这一期我能抓得到什么人，因为也不是那么容易，你也知道做播客是不是你每一期能够
每个礼拜，哇，
对，每个礼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多数情况下就是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再一个就是说我能找得到这个人，那我对很多话题感兴趣，但并不是永远都能找得到人。
我追一个 follow up， 声音的选题跟文字的选题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是很不同了，就比如说文字，我写专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可以去采访一些国内的还在大陆的人，他们就要求匿名，那对我来说我是需要掌握真实的情况，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对吧，那这些人很多时候他们是不会愿意来上播客的，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事情。
我看到就是其实你们做了这个 podcast 之后，可不可以谈谈你跟听众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收到好多听众几乎是粉丝性的发言呢，有很多许愿说啊，希望每周都固定要一播啊，然后很多人热情的欢迎袁老师来台湾，然后有人说他是播客的粉丝，好喜欢播客的插曲，没地方单独下载，然后还有人问说可不可以就跟那个沈栋先生说的一样，就是谈一些轻松一点的谈话节目啊，想常常听见那个袁立的声音这样子，还有人很大胆的许愿了一个可不可以有一期是粉红和自由派辩论的火药味 的一个节目。
对对对，我觉得我的听众真的回馈给我非常非常的多，他们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其实我自己认为很多是年轻人，而且最近才知道，就是我们在 YouTube 上面也有一个那个频道，我就是把声音放了上去，其实每一期也有几十万的这样子的播放，因为对于大陆的听众来说，比如说苹果的那个 App Store， 我们的播客是从一开始就没有上去过的，Spotify 也后来给我们封掉了，对他们来说翻墙出来最容易的频道是 YouTube， 但是我最近才意识到我们在 YouTube 上面 70% 多都是男性听众。
这个表情不太
对对对，不是太开心、
啊、
因为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希望有更多的女性来听我们的
我好像跟你反过来，我好像 60% 都是女性。
哎呀，因为你的声音很温柔好吧，我的声音太不温柔了。我今天到台湾第一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哎呀，我在哪里说话声音都好大，然后我的声音太不温柔了，太直愣愣的了。
不会不会，我们互补一下，交换一下听众也好，那个比例或许可以平衡一下。我自己也觉得跟听众的互动跟文字还是有相当相当多的不同跟可能性。我知道白纸运动或者是其他的题目，你是会在社交网站上面寻求受访者或是听众的。
嗯，对对对， 是非常不一样。我觉得播客声音是一个特别亲密的媒介，
对，
就是 intimate medium。
嗯，
对，那所以呢，其实我的朋友们开玩笑说，哇，你做记者做了20多年，而且你这一下子好像真正大家和你建立了联系是你做播客以后。就是他们的朋友都会说啊，你认识袁立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还有上一次我刚到纽约的时候，我去参加这个女权的有一个 open mic， 他们就
是
做这种 stand up comedy 这样子的。
那集很好听。
很有意思、对不对。但是我就是因为要录音嘛，我坐在第一排，然后我笑声很大，我人笑起来就是毫无顾忌的笑。结果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有人跑过来问我说：“你是袁立老师吗？”
认出你，
真的很可怕，你知道吗？就是从声音上都可以认得出来。对，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现在和国内和人的这种找到普通人的这样子的途径是非常非常的少的。一方面就是，比如说我以前有300多万的一个粉丝的微博被他们封掉了。那就是别的方面也都是很难找得到的。那有了这个播客以后呢，我确实是像白纸运动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就发了一个那个 Twitter， 我就说有没有昨天晚上在现场，不光是上海，还有成都呀什么什么的，广州了这些很多地方的，后来北京。哇，很多人很多人都给我发邮件和推特私信。我根本就是后来采访不过来了，我只能跟他们道歉说我实在来不及了，因为我毕竟要交稿，还要我要写专栏，然后还要发博客。然后呢，这个最近我前两个星期我要想写一下中国年轻人失业，失业率达到了20.4%，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年轻人失业。那我就也想要写，我就发了一下，哇，我的推特的那个私信又给爆了，简直就是多得不得了。对，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从这一点上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激我们的粉丝我们的听众。我是不是回答时间太长了？
不会不会不会，别担心别担心。
就说他们能够因为来跟我说话其实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风险。
对，所以这些在内地的这些普通人他们跟我们来谈话，我们都是会给他们变声的。对，因为我们是要求就是他们来要给我们一个他们的名字或者是姓，就是他们的身份必须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会给他们变声的。
难怪我听你跟他们的对话里面，你时常在担忧他们的安全的问题。
对呀对呀，他们真的是很勇敢很勇敢，非常非常的感动。但是他们也是有跟我说，就是很感激，就是让他们知道有和他们一样想法的人，因为他们觉得非常的孤独。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四通桥以后我有采访一个在伦敦的留学生 Cassie。 他讲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他也讲了自己是多么的惶恐又是多么的孤独。他大学四年只有一个同学是可以聊一聊政治的，就是大陆的年轻人真的是有一些独立思想的年轻人他们过得还是挺苦闷的。我也觉得是真的是
是，声音这个媒介建立起来那个 bonding 跟文字真的不一样，他认得你，他感受到你，然后他感觉他跟你在一起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他会协助你去帮助你想要做题目的时候或帮你一起想，但反过来说也有一点责任是吧。就是你觉得你们在一起了， bonding 在一起了，那个责任是另外一件事情了。那或者是说也有人问说在做节目的这一年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很难想象要做这么一档节目会面临到什么样子的压力，有被骚扰啊，有被 censor 吗，或是等等的。
对，其实还是有挺大的困难的。
从一开始跟我一起做袁立和他的朋友们，就是这些都是 一群年轻人，都是在一般是在外媒工作的年轻人，后来当然也有一些在别的地方的年轻人，真的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们真的也很让我感动，也都是后来通过播客，就是在推特上发了一下，就说我希望找这个 editorial assistant 就是来帮我的，他们也很多，就是怎么说呢，他们就是很担心说，哇，你怎么能够每一期都能找得到人，就是找到人，但是这不是说我们这个播客独特的难题，是不是每一个播客都面临这样的难题，但是呢我觉得我们面临的可能独特的难题是因为这是一档关于中国的中国的这种新闻或者是current affairs 我不知道时事的这样子的一个播客，那很多时候是不可以找得到人来谈的，就是反而在中国大陆的人是很少有人，我有那么多的朋友，其实大家都还是都是特别有意思的灵魂，我们说特别有意思的灵魂，如果他们能来谈我是很想让他们来谈的，但是也都要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啊，所以这个是可能是最大的一个，还有就是我们的播客因为影响力越来越大，那对这个对我们的审查也越来越严格，对，就是从第二期开始我们就是彻底的被这个防火墙给强调了，然后后来就慢慢的越来强越筑越高，后来连在墙外的就是我们的 hosting service 这个也给我们这个整个的网站不好意思把连累了他们被强调了，我不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被强
原来是这样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 Spotify 也是他们也都被强了，那就需要其实是需要我们的听众 Spotify 的听众，如果你要开代理的话你要开什么全局代理了什么什么之类，就是我的同事帮我跟我说了一通，其实我也搞不明白，所以我觉得听众可能最容易的就是说直接上我们的不明白播客的网站和到这个 YouTube 这个频道来去收听，这可能是现在最 straightforward，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就是这个听众就是越来越难找得到我们，这个是真的是会挺有影响的，
影响力变大了，这个面对到的压力跟审查也变多了，
对对对，是是。
还有一个听众他其实也很他很明白的说他其实在墙内愿意的话还是听得到节目，但是他说他觉得即使没有墙，国民的自我审查意识和互相审查的意识也是越来越强化了，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发声，更多的人则是沉浸在这个强国梦当中。您认为您的节目在墙内会引起共鸣吗？您对你节目的未来抱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呢？
然后我们在墙内引起很大很大的共鸣，其实我们的听众我不知道应该有一半是在墙内从墙内出来的，我其实有非常非常多让我感动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江雪他是一个中国的前调查记者，也上不明白播客来过，他在纽约，他最近去就是现代博物馆，然后参加一个活动，中间他就出来了，他出来转，然后又碰到了一个，因为是关于一个香港的一个活动，他就大陆的女孩子，他们俩那个女孩子，他们俩说了随便聊聊，那个女孩子就是大家测子彼此的政治光谱，那个女孩子就问他说我最近在听一个播客叫不明白播客，然后他说他们一听说都听这个播客，大家就知道可以放心的说话了，
是一个相认的工具
对，是个相认的工具，而且这个女孩子她说的接下来说的是特别有意思，她说她妈妈呢是在体制内其实就是为政府工作的，那是不可以用 VPN 上网的，她不可以翻墙的，她说她和她妈妈每一期会 FaceTime 一起来听这个播客，
哦，好哇
真的是这样子，还有就是我还听说他们有人会把我们的文字版打印出来给身边的人，或者是下载下来，还有下载我们的音频在某一些地方然后去分享，哦，其实有很多很多种的方式来分享，真的是引起很多很多的，我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私信，年轻人说他们多么喜欢我们的播客，真的让我非常感动，我没有想到就是可以引起这么大的共鸣，
没想到，
我没有想到，真的我没有想到，我只是想就是作为一个记者，我只是做一个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我觉得我其实一直来说我觉得可能是做文字嘛，我更多的想到是 inform， 就是来把我知道的事情来分享给 大家是吧，读者，以前是读者，现在是听众，以前可能是写文字真的没有有这么多情感上的这样子的这种 connection。对，连接还是不一样，播客真的是很不一样。
我想特别问，就是最近那一集《编程随想》的那一集，大家都听过，然后也大概都知道编程随想是谁。我比较好奇的是说，那个访谈的内容跟方向，很完整的透过太太、透过亲密伴侣的视角去建立起编程随想是谁。然后问的问题包括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然后什么时候相爱的，在大学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然后在家里面的相处是怎么样，婚姻里面的关系是什么，怎么互动的，这些那个把人建立得很完整，让大家知道他不是只是四个字，不是只是一个被消失的人，不是一个 blog 而已，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让我们去认识了他。这个 approach 很，我觉得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吗？或者是
是这样，就是就像我那期播客，其实我真的是非常的建议大家去听那期播客。我觉得他的太太贝女士说的非常的好，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一个，这个 approach 不是一个特别的方法，其实就是我做文字的，做新闻做了这么多年，就是要 humanize 这个人，让这个人成为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符号，他不是一个就是在这写了十多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匿名写了十多年播客的一个人，一个编程的程序员，我们叫程序员 programmer， 或者叫码农，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是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平时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就是有一个 emotional connection。那我其实写文章也会尽量是这样子的，我们采访人也是，如果能够找到特别合适的采访对象，能帮我们来树立这样的一个人的形象，其实是挺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上一期就是慕容雪村不是也跟我说，他说他写了一个关于刘晓波的剧本，对吧？他说就是他发现其他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这种获得者，他们都有自己的传记电影，但是就是刘晓波没有。那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给人，就是要 humanize 他们，让这些人成为真正的人，有血有肉的人，而不仅仅是像昂山素季啊，像曼德拉，我不知道台湾人怎么翻译，对吧？他们是一个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父亲母亲，是什么样子的妻子丈夫朋友，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我就是觉得让大家来知道就很重要，就是非常想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没有想更多，就是那期做的非常的顺，剪的也非常的容易，我只是在前面和贝女士沟通过一次，我就说你就是真实是最打动人的，就是这样。
对，你听得见那个贝女士从她发现或是开始怀疑自己的另一半是不是编程随想开始，然后她在诉说她回想啊，那个过程啊，声音里面这些情感都完整的表达出来，你仿佛就真的从那个伴侣的那个身份去发现了身边这个人是谁，然后同时家里面出现了有人来要抓人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啊等等的这些细节，声音的确有非常强的这个效果。在现在这个时代，社交网站的时代啊、disinformation propaganda 等等等蔓延各种资讯的时代，其实大部分的资讯都在去人化。我觉得在这个对比之下，原本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特别在做什么，但因为大时代之下太多去人化的东西了。
是是是，对，因为对播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其实是我的那个他们剪的人或者这个编辑就是经常会吐槽我的一个，就是我经常会做的很长因为我很喜欢听人说话，
是是是，
而且我做文字做习惯了，我不喜欢打断别人。
对
对这是我的问题，我经常就觉得哦，这个也挺有意思，那个也挺有意思，但是要考虑到听众的，就是你还是需要有一个节奏的问题。那我现在慢慢有一点感觉了，但是经常还是就是觉得哎，让他说吧。
是啊是啊，我都特别对不起我的制作人们，因为我有时候听完这个
producers，
对，我都听完就觉得让他说吧，让他完整的说吧，这么难得他都愿意说了这样。
我们做文字的人真的是很讨厌的
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慕容雪村那一集一周年特辑那一集，他也有特别提到说 对于流亡啊或是润到海外的中国人啊，随着时间的这些推展跟距离的关系，自己跟自己原来来自的这个国家中间好像会出现一点点的距离。那他谈到那对创作者来说是一个 issue 这样子、您长期在就是各国或是海外或是不是在中国境内这样子去做境内的书写跟报道，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对，这其实是一个我想所有的新闻记者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从2020年之后，美国的很多媒体包括纽约时报的很多记者都没有办法在中国做报道了。那我也2021年的时候离开了香港，然后现在又最近又去了纽约。确实是很难。而且不光是就说人都不在了，其实从2019年开始我们都发现了，就是在中国越来越难做报道，因为对外媒的污名化特别特别的厉害。以前大家都是很喜欢来和外媒说话的，或者是就说也不说很喜欢，就是至少你去找他没有说那么多人都是很害怕的，或者是觉得你就是一个坏人什么什么之类的，你就是来想要来污名中国，来这个污蔑中国。那自从就是2019年从这个香港开始，就是对外媒的污名化非常厉害，然后到了2020年这个疫情开始，就比如说像芳芳，那个我写武汉日记的芳芳，就说他写这个日记就是给那个什么境外势力递刀子什么什么之类的。再从那以后呢，就是凡是说中国不好的就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那境外势力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说的外媒，因为递刀子不就是给外媒可以写东西的材料吗？那在这种情况下和外媒说话本身就好像是一个罪一样。那其实在中国还有一些记者他们也是非常的难，就是他们出去采访，就比如说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河南那个郑州大水的时候有去采访，那记者有被围攻啊什么的，
对对对，
是不是？那还有一些记者他们因为受不了这种的骚扰，这种的敌视的这样的情绪，就是即便在那边有签证，那他们也选择了离开，有些人也搬到了台湾。那对我们记者来说没有什么比得到你到现场去，你能和人面对面的谈话，这个是什么都取代不了的。那在这个时候就是你怎么能够保持这种真实性，就是你怎么能够把握到一些这种的脉络，你能够触摸到这种，就你没办法，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那就是要使劲使劲的去挖掘。我不知道在这个我们也说过吧，就是我和慕容雪村也说过，就是每大家有人说过，就是现在我们的报道每一个人报道好像都是瞎子摸象，每个人摸到的只是一部分，对吧？那我觉得瞎子也有两种，瞎子也有这种可能是不太好的说法，说瞎子什么摸象，对，就是有的人天生下来他就是盲人，那他完全不知道象长的是什么样子，那他摸到的可能就只能知道那一部分。那如果你本来是睁开眼睛的，你后来是瞎了的话，或者你失明的话，你实际上还是知道这大体的
理解
具体的是什么样子。那你尽量去就是需要做出更多更多的努力，确实是要难很多。
这全世界的媒体现在在报道中国跟理解中国的时候都是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困难。
对，其实对中国自己也不好，
是我
中国越来越变成了一个黑匣子。那大家就是说通过这种的我们叫那个 reading the tea leaves 是吧，就是看茶叶占卜这个这样子的。那其实中国你自己变成一个黑匣子的话，就是中国政府让中国变成了个黑匣子的话，那外界对你只能是有各种各样的猜想。那在这种的你完全不了解，没办法去了解你的真实情况下，那只能对你的意图，对你的各种方面很难往好了去想，
是，
对不对？
您在某一集节目当中也是谈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因为去年大部分时间花在俄乌战争上面，我听到很多人在分析那个俄罗斯内部的时候，其实也谈到这件事情，就是在谈外交政策的失准也好啊，或是误判啊，或是进入冲突这些阶段的人，其实都是在谈说双方到底有没有办法理解彼此，然后在怎么样的前提之下，这部分听众其实也都有共感。他们很多的确你的听众都是年轻人的，他们的确知道自己在一个黑盒子里面。很多人的提问是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年轻人的脑袋怎么办？怎么打开？就是有人问说，他们还有机会培养自己独立自主或是建设性批判的思维跟能力吗？还是他们一定得离开中国才可以对世界有不同的视野？很多人在好奇的其实是中国的下一代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的精神面貌为何？想听听看您的看法。他进一步的也问了，想听听看袁立自己的思维转变或者启蒙的经验。很大的问题。
好大的问题。
对，
我倒不觉得就是说必须离开中国才有独立的思维，因为我们也看到有那么多中国的留学生在外面待了很多年也还是小粉红是吧对吧，我觉得任何的时候人就是要诚实嘛，对吧，就是要有同情心。如果你看到了有那么多人受苦，然后你不去问问题，或者你就觉得这个事情和我没有关系，那我觉得那你在哪里都是这样子了。就比如说去年封城有那么多人受苦，还有人是觉得哦，这个政府也还是就是为了大家好啊干什么的，但是最后政府就是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就放开了，也就不管了，连一个那个戴口罩的那个命令都没有，他又还可以去 justify， 永远都可以去给这样的政府找理由，那我觉得那这种的就是没有办法了，对吧？这个铁棍已经打到自己的头上的时候，他还也都还醒不过来的时候，那没有办法。我自己觉得就说做人有的时候我觉得不是说你上了多少学，你读了多少书，那我觉得就是人最重要的是诚实，第二个是要有同情心，要有同理心。如果有了这两点的话，你这个人不会差的，在哪里你不管读没读过书，因为很多我见过就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他们也是很好的人啊，他们有自己的见解，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是非善恶他们很清楚的，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
诚实不容易。
对，诚实可能是不容易吧，但是我认为我真的是从来都是把诚实作为最重要的，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后来我想到我怎么一步步走到现在这样，就是因为我只能够诚实的生活，我没法做另外一种，就是我没有办法不诚实的生活，我没有办法去说假话，我没有办法去虚伪的生活。就是在中国那样子的环境下，我觉得也还有很多朋友他们很诚实，他们就选择不说话呀，也可以啊。不是说我们非要都大家都要出来非要说出来，还是要自我保护，但是你心里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那一些不诚实的人，你们看在眼里的时候想的是什么？
就有一些人，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好像十一二年前这个自由派是比较好像比较 fashionable 的，在微博时代是吧，他们就是自由派，现在他们又变成了另外一边强国派吧，就是我们暂时暂且说他们是强国派。那这种人你就觉得他们怎么能面对得了镜子里的自己，怎么可以面对自己？我不知道。
其实不管是之前的白纸运动啊，或是大火啊这些，或是之前巴士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诚实不诚实这件事情的一个累积到了一个点，然后大家就是爆发出来了的感觉。
对，去年真的我最近因为要来台湾做一两场这种的演讲，我有真的是在回顾我去年写的一系列的文章，我真的是看的就是我现在看的还是要流眼泪的这种，只是看着当时那些人经历的，我都是觉得受不了的，所以我真的不能够理解，就是能看到那么多人那么受苦还没有一丝同情，这让我觉得。但我也不会说完全的责怪，我在这一点上可能会有些人会批评我说我还是不清醒了或者怎么回事，因为我觉得当一个政府手上有这么强的宣传的工具，宣传的机器，又有这么强的内容审查的机器，对活在这个黑匣子里的人要求太高也是有些不现实。我也其实我可能从比较 naive 就是太过于天真的角度来想，我是愿意把中国大多数人想成是 受害者吧，
受害者，
对对，
这个受害的这个受苦，感觉到难，感觉到痛，感觉到苦闷的这个情绪，我大概在其他润到其他海外的这些中国人身上，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或者是参加其他在港台媒体啊的这些聚会，有听到他们在说的他们的读者的情绪啊等等这些，其实隐约感受到过去一两年那个积累下来的苦跟痛。有个听众问说，他首先先谢谢袁立老师做这个播客，听起来受益良多。他想问，在跟这么多嘉宾聊天之后，是否有缓解自己的政治抑郁？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政治抑郁》嘛，就是关于政治抑郁。他问你有没有缓解自己的政治抑郁？然后，在这样的对谈之后，对于中国的政治未来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考？
可能有一点缓解吧。对，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吧，就说有一些缓解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诉说，是吧，需要交流，这个其实是一个出口。这可能也是这个播客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渠道，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有很多人和你的想法是一样，其实就是知道有很多人和你想法是一样，这一点其实就是非常让人慰藉的一个，
很不容易了，也很宝贵了。
对对对，很不容易。所以我收到了那么多的听众他们给我的私信，我真的是挺感动的。有的人他们写的特别特别的好，哎，我其实今天应该准备一两个然后来念一下。
没有，你再留给你们节目下一集就是念那个读者的信就可以了，也不用另外一个像我这样的讲话软软的人
没有
啦来打扰你。对，然后对，所以交流出口，其实这样的互动就是一种彼此的，不一定是 support， 但是知道有另外一个人在，
其实是 emotional support，
emotional，
我认为是情感上的这种的互相的支持，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其实很多的你的听众都希望你能够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或是不管在境内还是境外的人说一些什么。
说一些什么？哎呀，我觉得年轻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真的是这么觉得。我最近，刚才应该提到，我最近在做了这个关于年轻人失业的，我和他们谈，而且我已经写了这个专栏，纽时已经写了专栏，而且我在做这个播客。他们真的很不容易。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是70年代生人嘛，就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人。我们这几十年，就是中国都是几乎每一天每一年都比昨天比去年都要更好，就是你这种 optimism 这种乐观的情绪，不管这个国家一直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就是你会有希望，心里有希望，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年轻人我跟他们谈下来，可能他们是也是一个就是我的听众的这样子的一个群体，是一个特定的群体，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有那么多年轻人连工作都找不到，他们上了全中国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找不到工作，他们对呀，他们在中国读书读到那个能上这么好的大学，那是非常勤奋的人，然后找不到工作，或者是这个工作和他们的设想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对他们的要求就是要加班，要使劲的加班，就是我们大陆叫卷，就是而且卷的毫无意义，让他们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就是他们不觉得，就说我这么努力，我明年的生活比今年会更好。很多人就谈到我挺吃惊，因为我只是和他们谈事业，但是他们很多人都谈到就是没办法说话，就是这种言论自由，就哪怕最小的一些自由，就比如说最近你们可能也知道有一个叫效果文化，就是中国的一个脱口秀的一个演员，他只是说了一个笑话，关于狗的笑话，就是引用了一句这个口号吧，他现在真的倒了大霉。这个事情对年轻人的震动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就是你如果作为一个21、22岁23、24岁，他们很多人都读了研究生，然后你要毕业找不到工作，你发现你连说话都要胆战心惊，要用那么多的字母来代替，打一个短信要用那么多字母来代替，然后你 不敢生，他们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不敢生孩子，他们不想生孩子、
哦、
也不想结婚，
最后一代，
最后一代、嗯、他们就是最后一代，就是因为一个是也养不起孩子、嗯、再一个他们觉得，我自己都觉得这么抑郁了、嗯、我为什么要让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嗯、他们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我真的挺吃惊，因为我只是想跟他们说哦，找工作有多难，
嗯嗯，
这都是他们自己主动告诉我的。
哇，
嗯，对，所以你说，我就是觉得，我只能说年轻人，你们真的挺难的，真的挺难的。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说句实话，
有一个听众他只留一句话，但我不用看都记得。他问说：“作为一个中国的年轻人，我想让中国更好、变好，我能够做些什么？”
我觉得还是就是我前面说的，就是。尽量争取诚实的做人，对，就是做一个自己不会厌恶的人，应该是胡适吧，就是我因为很喜欢胡适，
嗯、
我现在想不起来他原话吧、嗯、就是说我首先要对自己负责，
嗯
嗯，就是人要对自己负责，这是最重要的，
嗯
嗯嗯，就是中国要变好，我们很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也没有选票，说句实话对吧你也做不了太多的事情，嗯，那我觉得就是对自己负责，你自己去想，
嗯，
你可以做什么，在你有限的这种能力范围之内，不管是经济范围、经济能力还是各方面别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可以做到什么就去做，
嗯嗯嗯，很多的大家的问题我们都有 cover 到，然后有特别是从 Instagram 或 Slido 整个平台来的，是台湾的听众问的比较多。首先他问了一个很明确就是台湾人会问的说法他想知道你们怎么看待，就是台湾一直有个说法，就是说中国因为地太广、人太多等 whatever 理由，所以必须得集中威权来统治才行。就这个说法一直在台湾的某一些政治人物啊或是这些说法里面存在。对。
哦，这是台湾的说法吗？我以为是大陆的说法。
两岸蛮近的。
对呀，这样好像一直是、嗯、我一直以为是共产党的说法。
怎么看待这个说法呢？
我，就是所以需要一个威权政府吗？哇，那是把大家都当什么？就是我这是我觉得特别受不了的，就是。我们叫 agency 吧，就是人的 agency 对吧、
嗯、
我不知道这个中文应该是什么，
嗯，
嗯，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决定自己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嗯，
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不可以给每个人有声音，他有自己的对自己生命的决定权呢？
嗯，
凭什么你觉得大家就应该去听一个威权政府、完全不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来？我现在都语无伦次了。我听到这种话总是很生气，真的是很生气。就是没想到台湾也有这样的人会说这种话吗？
我跟你说，因为我平常嗜好是游泳啊，然后泡温泉啊，所以我常常在烤箱里面或是在温泉里面听到一些那个就是年纪大概五六十岁以上的男子在聊天，聊中国这样，他们都是台湾人，
嗯，
他们真的很 buy in 这个说法。
他们是在大陆做生意吗？
在大陆做生意，然后退休了，嗯，或者是
哦，那当然对他来说是当然是这样了，
是是是，
因为他们是最受益于这个大陆威权统治的，因为就是大陆的经济模式，用秦晖教授的话说，就是一个低人权的这种的经济发展模式嘛，
嗯，
就是有一个这么强权的政府，然后他也不是很在乎这些人这种 labor 的这种劳工的这种的各种的标准和保护，那这些人当然是受益于这样子的一个政府，我觉得这种政治环境当然对他是很好了。
所以当出现维吾尔族的事情、新疆的事情、香港的事情，他们其实就会说他没办法，中国就这么大，他得这样做吧，就他们会自动为这个政权开
口。对对对，我和好多人最后因为这些事情都吵翻了然后最后到了他们被封到家里的时候，
哦，
嗯，对吧，对，嗯，就是他们生活在上海，生活在别的什么什么地方，他们被封在家里的时候，他们整天就是大白随时可以到他家里面把他拖了去，
嗯，
去这个去 quarantine 这样子的，
嗯，
那我觉得你怎么说，你就是应该受这样子吗？中国这么大，随便一个什么人就可以把你拖走，然后把你家的狗拿，拖走就杀掉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凭什么？
嗯，
是不是我经常要问的话就是凭什么？
嗯
嗯。
最后一个提问，这个提问它只有也是一句话，但它其实包括了其他不同地方来的问题，都问到了这件事情。他问，想请问袁立，他的勇敢从何而来？
我勇敢吗？我也不知道。
我就猜你的回应是这个。
我没有想啊，我只是在，因为我有一份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工作，我就是做记者，我做了一辈子，我真的非常喜欢做记者，而且非常的幸运能在就是全世界最好的，这样我认为是最好的媒体工作。那我就是喜欢提问题，我就是喜欢写作，那现在我也喜欢做播客，那我就是一个诚实的生活的人，我只是这样子，我不觉得我勇敢。如果只是说说话写写字就是勇敢的话，那我觉得也很能说明我们这个时代是怎么回事了。
嗯，许多人希望你可以推荐三个播客或是三个影视作品，这个这个是您自己设定的这个传统，你可能也逃不开。
我自己喜欢的播客呀，哎，我真的是听好多好多的播客，
好想知道这个清单哦。
对，因为我说句实话，就是我今天还和台湾的一个学者见面，他说，哎，我都没有时间听播客，他没有听过我们的播客。那我自己其实特别喜欢那个Economist， 他们前一阵子有一个播客，是一个特辑，是叫 Next Year in Moscow，明年在莫斯科那个什么，其实是讲就是俄罗斯人在俄乌战争以后，很多人其实也是流亡了。我觉得，哎呀，这个感觉真的是好像中国人这几年的这样的精神状态，因为我觉得真的非常能够引起共鸣。对于我来说，我是非常喜欢的。还有我自己还很喜欢，哎呀，我太喜欢的太多了，我现在在看我的播客的这些东西。
你看三个真的很难吧，
真的很难。我每次都给那个都给大家，其实我还挺喜欢听这个，我就不要说 New York Times 的这些了，有点是太那个什么了。对对对，其实我听 NPR 听的很多，就是哎，对，美国的这个 NPR 听的很多。然后我其实还想推荐一本书，
是
这个你们一定要剪掉我这中间空了多好，因为我的记忆力非常的不好。
这样才自然，
记忆力非常的不好。我其实这本书我们也有人推荐过，Man's Search for Meaning， 对，是那个 Viktor Frankl， 他写的。他是在纳粹集中营，他犹太人，然后在纳粹集中营，后来他 survive， 因为他是一个医生，是一本很短的书。他讲了很多事情，都非常的让你觉得就是人在困境中，可以怎么能够坚持做自己，然后怎么可以活得下来？活得下来这么听着好像很就是不至于吧。但是我觉得从他那里就是学到了很多，就是人怎么能够让自己永远对生命有希望，这样子的。他说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我不知道这个就是中文是什么。
没问题，大家应该都找得到。
对，我很不好意思，这个是可能都是只有英文的。
没问题，
刚才这个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这个应该有这个中文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几年就是看过的特别喜欢的一本书，叫的Copenhagen Trilogy， 就是哥本哈根什么三部曲，是一个那个丹麦的女作家女诗人她写的自传。她应该是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她怎么从一个完全这种 stereotype 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她怎么一步一步脱离的。她其实生活有很多的 trauma， 也有很多的 drama。她的这个我很喜欢他写东西，他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 writer。然后而且我觉得也很有现代性，就是他差不多是一百年前发生的事情，但是现在还是很有现代性。我觉得我还挺推荐的。我觉得哎呀， 他这个应该拍一个 Netflix 的那个一个剧集，对，
好，说不定会发生呢，
也许会发生。
对，今天很不容易，我们挑战的这个一个小时要回答这四五十个问题，然后今天特别是袁立刚抵达台湾，还在时差情况之下就来陪我们录音，也回答了大部分的问题。但我想时间有限，很多答案大家可以在刚刚这些书里面去寻找，或许其实很多就是我们刚刚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啊，或是自己跟自己对话可以有的这些题目或方向，就在这些作品里面。今天很谢谢袁立老师的时间，那第一次跟观众混答，感觉还好吗？
还好啊，我就怕我有点话唠，回答都太长了，你们要剪一下。
你会不会觉得他们的问题不够什么？你们想要挑战他们什么的？
我倒也没有，我觉得我感谢他们还是比较 easy。Easy on me。但是我还是要说，我真的是很感激我们的听众。我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欢迎大家用各种留言告诉那个袁立老师你们听完之后的想法，也期待你们继续陪着不明白播客越走越远，越做越大，然后大家一起好好的陪伴彼此。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听听看。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今天非常有荣幸可以做这个访谈，谢谢袁立老师。
谢谢之心。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而且听到了最后，希望你有听到最后啦。然后如果你是那个不明白播客的听众的话，很谢谢你那个与我们相遇。然后如果你是那个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听众的话，像这样子的形式其实也是我们开这个节目的时候一个想要尝试的方式之一，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提问的平台，所以其他的创作者啊，或者其他我们很喜欢的节目啊，其他的各式各样的朋友，我们或许有机会都可以邀请他来，然后让他们的 follower、 他们的粉丝、他们的听众也可以透过我们来提问。今天做的这个尝试呢有一点大胆，我必须要说我那时候是就是觉得不是白不是，想要斗胆来问一下袁立姐有没有空可以有机会来上我们的节目，因为她非常非常难得来台湾，没想到就实现了这个大胆的这个梦想这样子。所以很谢谢袁立姐的时间，然后也很谢谢所有不明白播客跟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的听众参与了这样子的问答。其实我觉得声音的媒介是一个还有很多很多潜力的对话的平台这样子，所以在特别是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大家人性的一面，然后去理解彼此。那这个彼此呢就包括了不同国家、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人，人跟人之间如果幸运的我们语言相通，能够听见彼此正在烦恼什么、正在苦恼什么或者是期待什么的话，我觉得或许我们这个节目就可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这样子的角色。那如果你不管在世界上哪一个地方，只要你会说华语，你愿意跟我们交流的话，欢迎透过 Instagram、 YouTube， 我们现在有了 YouTube 了，然后还有在 email 的方式都可以跟我们联系，那都可以找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然后或者是 email address 的话是realitiesbusiness@gmail.com， 欢迎你们随时联系我们。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还不错的话，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订阅我们，在 YouTube 上面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然后你如果你感觉得到我们很努力的在做一些我们觉得好玩有趣的内容，然后你觉得我们很不错，欢迎赞助我们，你可以透过定期定额的方式，或是单笔捐款，那或者是在五音咖啡的官网上面买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协助到我们。谢谢大家的时间，那如果你还有想听更多的题目的话，随时可以跟我们许愿哦。下次见，拜拜。